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 WATER 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
想不通的事，打不开的结，剪不断，理还乱。
来吧，都带到施恩宝座前，在天父的手中，
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救天天。
听众朋友，把你想不通的事、打不开的结都带到这个节目上来。这个节目的名称就是《牛角尖上有青天》。丽文呢，不是万事通，只是想跟你一块的来寻求、仰望那位真正万事通的神。因为啊，在他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并且呢，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听众朋友，您把您生活中信仰上各层面的问题，包括交友啦、工作啦、婚姻啦、感情啦等等，或者是您的一些的想法啊，您的一些的感受呢，都欢迎你透过信件来跟丽文分享。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丽文就会扮演一个跟你共同寻找答案的角色啊。那么我们可以从圣经、从上帝的角度呢来寻求答案。或许呢，有些的问题啊，在我们今生里头呢都是找不到答案的，不过呢其实答案已经在上帝那里。那么也许我们需要用一颗信心、仰望上帝的心呢来面对我们眼前的许多的问题。那没关系，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无论如何，即使我们的结最后还是打不开，不过我们知道上边有青天。那么丽文愿意为你祷告。好，希望呢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以后呢，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这方面能够有所回应。那么在我们回答各个不同的来信的时候，也许您听了以后呢，您有另外一种的看法啊，那我们也欢迎您写信来回应。那在适合的时候呢，丽文也会把您的看法呢再次的在网络上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呢，我们就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呢钻牛角尖的时候啊，我们仍然记得牛角尖的上面有青天，天无绝人之路啊。好，首先第一集的节目，今天呢要回答的是一位姓沈的听众的来信了。沈听众的信很长，让丽文把其中的重点给您念出来吧。一字一句诉心意，千山万水觅知音。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喜欢圣经里头所表彰的耶稣。 耶稣很有智慧，也非常仁慈，是世人学习的好榜样。但是我很难接受耶稣是创造者，是神的说法。我只觉得耶稣和孔子一样是伟人。我真的不能了解，为什么基督徒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是神，是创造者呢？难道圣经怎么写，你们就怎么信吗？我去教堂听诗歌吟唱，很能够释放内心深处的情感，释放后都是很舒畅的感觉。只是我如果想到耶稣最终的遭遇，就心痛地掉泪了。我不了解圣经里头的那个大有能力的上帝，因何能够冷冷观看亲生儿子耶稣受撕裂之苦呢？好，刚才为您念的就是沈听众的来信啊，非常谢谢沈听众呢，在信里头很诚恳地提出这些的问题。那么这些的问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这说明沈听众是一个很认真思考的人。他经过深思以后呢，哎，我希望啊，他能够想通许多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呢，日后呢，沈听众成为基督徒的话，我相信他的信仰根基是更加的牢固的，因为呢，他呢经过了认真的思考，那么他想了许多的问题，这胜过盲目的信从了。不过丽文要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沈听众啊，有许多信仰上的问题呢，有的时候我们是想不通的，那么不是等我们想通了我们才相信，因为我们的理性呢实在是没有办法高过这位全能的神啊。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想不通啊，为什么呢？爱这么奇妙，为什么母爱很伟大，为什么爱可以为对方牺牲一切，这些都是想不通的。可是呢并不因为你想不通你就否认有爱的存在，是不是呢？所以丽文希望呢您仍然能够很认真的来思考很认真的来想想这些方面的问题，想通的时候呢丽文恭喜你，想不通的时候并不表示那些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啊。好，那么我们就先从圣经的真实度来谈起吧。因为对基督徒来说呢，既然圣经是信仰、生命、生活的最高权威，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圣经的真实度，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圣灵感孕而生啦，耶稣为人类的罪而死、复活等等这些问题呢，自然就是迎刃而解了。圣经是以人所能够明白的文字写成的，那么它分成两大部分，就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就是用希伯来文还有少部分的亚兰文写成的，一共有39卷。而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其中也引用了一些旧约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译本，一共呢是27卷。这一部巨大的经典圣经是由40位书写者写成的，前后呢经过了1500年之久。从文字的书写方面来说，圣经是人的手写成的，就是说圣经呢是这个文字写成的了。那么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圣经已经翻译成2300种文字和拼音的语言了。今天中文通用的和合本圣经是在1919年出版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圣经是由40位书写者、40位作者写成的，虽然呢有这么多的作者，不过那只不过是上帝的 代言人，这些的作者都是上帝的代言人。我们要讲的是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其实是上帝。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圣经他自己清楚地说明，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段的经文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里头的内容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呢，也说圣经上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这里就很明显了，就说到呢，圣经里头的话呢，从来没有出自人的这种的想法意见，而是使人被圣灵所感动，就讲出神的话来，那么就把这些神的话呢给记录下来。好，那圣经里头就充满了这一类的字眼，比如说耶和华如此说，还有神说，还有耶和华借着什么什么什么说等等，这些的字眼表示说接下来那些的内容是上帝在发言。所以从单从圣经自己来讲呢，圣经已经指明了圣经是从神而来的，圣经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是上帝。好，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圣经的真实度是怎么样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看见呢，圣经的内容它是很一致的，它是有连贯的。如果我们很了解圣经的这些四十位的作者呢，他们的年代啦、背景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年代的，有的人相隔几百年哦，那么他们是不同的职业的，不同的背景的。最早的书写者呢就是摩西了，那么他早在3500多年前就写下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等等等等。那么最后一位作者呢，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呢，最后的作者是谁？就是使徒约翰。那么使徒约翰呢，距离我们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啊。那他们呢，有的是牧羊人、君王、先知、医生、渔夫，还有税吏啦、酒政啦、国政啦等等。诶，他们之间呢相隔的年代呢是不一样的，有很久远的。那么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职业又不同，还有啊，他们呢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遇。那么他们之间呢，很多都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没有机会商量一下，哎呀，我们的圣经要怎么写怎么写，没有机会的。那么呢，他们甚至呢也没有机会呢去阅读另外一位的作者所写的那个部分的圣经内容。可是呢，他们所写的内容啊，四十位作者所写出来的东西呢，是彼此吻合、互不矛盾的，而且他们所启示的内容呢，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么前呼后应的，是渐进的。那么越是靠近近代的作品呢，那么所启示的这些属灵的事情呢，就越具体、越仔细。那么沈听众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我们想一想哈，假设说呢，现在我们要造一辆车子，分别呢就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地点负责不同的部分。比如说沈听众，您就在今年年初呢，您就负责这个车子的挡风镜吧。还有呢，丽文我就在去年就造一个其中的一个轮胎。还有呢，另外一位听众呢，可能呢我们请他在后年才造另外的汽车的三个轮胎。那么还有一位呢，我们请他造驾驶盘，再请一位呢造一个外壳，还有 请人造这个前座的坐垫，还有人做后座的坐垫等等。那么除非有一位设计这辆车子的设计者监督着整个制造的过程，包括所用的原料、款式、尺寸，要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在同一段时间里面，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见面，我们也不要去商量这些的尺寸啊、原料等等啊，我们各做各的，各按自己的想法来做的话，结果请问啊，我们所有的零件呢配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办法配合成一部车子可以开动呢？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圣经这四十位作者来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这个身份，他们所写的内容却是一致的，是连贯的。如果不是背后这位真正的作者上帝在感动着他们写下上帝要他们写的话，如果圣经不是上帝的话语，那么这四十位作者就绝对没有办法一起合作写出这么一部的巨著了。
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青天。
有些问题呢是想破头的，不过没关系，因为牛角尖上有青天。让我们继续的来谈啊，这个圣经为什么说它是上帝的话语呢？我们谈到第三方面，就是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那么沈听众，你知道吗？圣经里头呢是充满对耶稣基督的预言的，包括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等等，也包括了列国兴衰的预言。各个学者啊，在查考圣经各卷书的写作年代，还有所预言的应验的年代的时候啊，就确定了那些的预言是应验以前写成的。然后呢，就对照应验的情形的时候，发现呢是非常的准确的。比方说第一次预言耶稣基督将要从女人而生，这里指的特别是单有女人没有男人的参与，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提到呢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两个字啊，在原文就是单数的，就是指到耶稣基督谈到呢耶稣基督要从女人而生。那么谈到蛇的后裔的时候，指的就是撒旦魔鬼。要是您翻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这个距离耶稣基督降生当然是好远以前的事情了。那么最后呢，耶稣的确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由圣灵感孕而生的，这个预言是应验了。第二呢，第二个例子，在不同的书卷里头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过后呢，又继续的陆续的提到有一位要来拯救全人类，比如说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以赛亚先知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个也是指耶稣要从童贞女而生出来。那么这卷书写成的日期是公元前680年，就是耶稣降生之前680年啊，也就是距离耶稣降生大概快700年的时间就预言了，那么这个预言是非常准确的。还有呢， 在旧约圣经的弥迦书，他所写成的日期呢，也是在公元前七百年。公元前七百年，他预言呢，耶稣将会降生在伯利恒。那我们根据历史，我们也知道，这位耶稣的确是在伯利恒出世的。这个距离这个预言还有应验的时间，前后七百年之久。然后呢，就是圣经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了。但以理书呢，是在公元前606年到536年之间写成的。那么它的内容啊，就提到巴比伦这个国家过去以后呢，就是马代波斯称雄，然后又提到是希腊，再来是罗马。从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这个金像得到上帝的启示，但以理呢就预知这个列国列邦的兴衰。那他写的时候，这卷书是在公元前606年到536年了。我们再对照这个历史的进展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等等，都是在但以理预言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预言呢非常的准确，人怎么可能预知未来的事，如果不是神在启示他们的话。还有第五方面，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他描写耶稣基督的角色和工作我们看见了，那也是非常的准确的。还有以赛亚书第53章呢，就写到耶稣基督受苦受死的情况。那么我们对照这个新约圣经，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段时间，那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刚才提过，以赛亚书成书于公元前680年。那以赛亚书这卷书啊，预言耶稣的降生受死等等呢都是写得非常的准确哈。还有就是以西结书了，以西结书在公元前593年到570年之间写成的，那预言以色列会复国。那以色列真的是在公元前586年亡国了以后呢，流亡了2000年，就在1949年复国了。你想啊，这个以西结书公元前593年到570年之间说以色列会复国，距离这2000多年以色列真的复国，这么准的一个预言，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绝对不可能是以西结这个人这个先知所能够预知的。我们看见呢，上帝他应许的话，他经过了几千年逐步应验，绝不落空。如果不是出于神，单凭那40位书写圣经的人，绝对不可能那么准确的预知未来。所以从圣经的这个一贯性、连贯性，从圣经的这个预言的准确性等等，我们看见圣经是上帝的话。当然，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它就是我们生活生命最高的权威。因此，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了。
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千古情仇无绝路。牛角尖上有青天，
伸出你的手，让它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它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它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
神听众让丽文再继续的把许多的圣经的真实性，它的可信度的这些的原因继续的跟你分享，也跟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来看到第四方面，圣经古抄本的发现。在还没有印刷术以前呢，圣经跟其他的文献一样，都是用手来抄的。考古学家就在不同的地点发现了圣经各个年代的手抄本，然后呢，就把这些好古老、好久远的这些手抄本呢，来对照我们今天的圣经的内容，发现是完全吻合的。可见啊，圣经虽然是流传了几千年，但是神的话、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绝不更改。抄写圣经的人存着敬畏的心，也不敢擅自更改。我们提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死海这边呢发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当时呢是这个抄本呢跟现在我们所读的圣经的内容是一样的，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好，第五方面呢，圣经中对人类的罪是毫无隐瞒的。要是沈听众您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哦，圣经呢就把人性的败坏毫不避讳的写下来了。包括这个圣经的书写者啊，他自己所犯的罪，因为呢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呢虽然他在记录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也不敢隐瞒他自己所犯的罪，他只有忠实的记载。包括了谁？就是摩西。摩西也有软弱犯罪的时候，摩西也是乖乖的把自己的错呢写在圣经里面。还有呢大卫，他呢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他也乖乖的把一些的东西呢事实呢都把它写出来。还有约翰啦、保罗啦等等，他们都是很忠实的在记载着，他把人性的败坏毫不隐瞒的都记下来。可见真正的作者是上帝，不是他们这个书写者。第六方面，圣经的真理不但是放诸四海皆准，流于万世不移，更是立古长新，使到相信、接受、实行的人心灵苏醒，愚昧的呢成为智慧，黑暗的眼睛明亮，忧愁的心田开朗快活，消极悲观的变得积极乐观。我们看见圣经真理啊，成为人生命的内涵，生活的准则。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才能够叫人这个生命被改变。第七方面，我们看见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圣经真理它其中所记载的事实，有许多的学者开始的时候都怀疑不相信，想要找出其中的错误来攻击这个圣经。那么一些的科学家就尝试从一些有限的科学理论去推翻圣经，去否定圣经了。但是他们用科学来求正确知识的精神呢，认真的去探讨圣经内容的时候啊，就发现说这个圣经的真理真的是颠扑不破。因此呢，这些本来要攻击圣经、怀疑圣经、本来想要推翻圣经的人，最后都成为敬虔热爱圣经的这些的信徒了。他们为圣经的真实性做了生命的见证。这一类的科学家、学者数都数不清呢。圣经真理对人类最密切的关系，就是告诉人们生命真正的源头，人生处事的原则，人生在世的目标、价值，人类生命的内涵、实质，人类走完在世后的去处。圣经更告诉我们，创造人类的真神赐人生命来到世界，陪伴人类度过在这个世上的年日。当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有接纳信靠神的人回到神的怀抱，永远与神同在。 就因为我们确信圣经是永生神的话语，所以对圣经中所记载的耶稣是圣灵感孕这件事情深信不疑了。同时呢，从理性方面来说啊，从神学的角度而言呢，耶稣唯有从圣灵感孕才能够有这个无罪的肉身，才能够有资格担当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说耶稣是由一般的男女结合而生，那么他就承受了人类的罪性了，他就不能够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那今天人类的救恩就没有办法成就了。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爱相连，以灵相系，
神听众还问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神听众说，慈爱的神为什么可以让他的独生爱子为人类的罪在十字架上受苦呢？这个好像是最不公平最残忍的刑罚啊，但是这是测不透的爱最高的彰显。就好像一个国王有一位悖逆之子犯了该死的罪，国王的公义必须履行刑罚，可是国王对孩子的爱使到王他自己呢愿意来代替他孩子担当了死刑。耶稣基督的代死就是神自己的死啊！我们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神，他取了人的样式生在世上，名为耶稣，代死完成救赎大恩。我们看见耶稣的受难真的是心痛，而最痛的那一位是上帝他自己。他本来可以略显神机让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或者他可以让耶稣全身麻醉不必担当疼痛，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代赎，这是要担当我们人类的罪，所以耶稣彻底的担当所有的痛，最后气绝身亡。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成全了公义，就是才能够满足了对罪的刑罚。这个罪是人类的罪，不是耶稣有罪。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全了慈爱，这个慈爱就是对人类的拯救。如果罪没有受到刑罚就被饶恕，只成全了慈爱而没有公义。如果罪没有被代替，没有被代赎，就只成全了公义，没有慈爱。只有最高智慧的上帝可以满足慈爱和公义的原则。耶稣是神，所以死亡没有办法限制他。他死以后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以他的大能来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自古以来，人类因为罪的缘故必须面对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过死亡。但是啊，只有耶稣，他曾经死过，如今又复活了，并且永远活着，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掌握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凡信靠他的人，救赎的恩典就在这个人身上产生功用，以致罪得以涂抹，成为新人，就是上帝的儿女，和上帝的生命有份，靠上帝的恩典经过死亡的门槛，进入永生，与主永远同在，也与凡信靠神的人永远同在。因此死亡对信徒来说不是绝望可怕的，我们可以向死亡夸胜，因为那是引入永生。 但是呢，我们不主动寻死，因为神如果留我们在世上，有神的目的和使命。最明显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使万民认识真神。那么沈听众，我不晓得以上的这样的解答是不是能够解答到您的问题呢？其实丽文觉得我们能够谈的呢实在是非常的有限。那丽文就很鼓励你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啊，要持续不断的去信仰纯正的礼拜堂聚会听到。那么还有要勤劳的读圣经向这位真神来祷告，你就会更多的认识他。他在圣经当中答应过我们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你是一位寻求真理的人，我盼望你早日能够真正的认识真理。愿慈爱的神带领你一生的道路。